齐寸舍李三姑奶凑了100支破枪，让李耀珍送到查福镇。这是政治上一个大胜利，整个震动了查福地区，军民欢欣鼓舞啊！特别是那个货郎老虎，本来这个人就叫大白虎，这人一听这个风声，逢人便讲，见人便谈，说的是天之家业啊！说解放军在关头沟这一炸，消灭了李家清兵。李耀珍进行谈判，现在交出多少支武器，解放军有100000，这要进驻大别山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老百姓都爱听。没过几天，整个局面打开了，有一些小土匪眼见着解放军在这扎下了根不走了，亲自到这块登记报道，愿意从今以后重做新人。还有些红军的后人，贫下中农，受李家压迫的人，纷纷报名参军。就这样，江峰同志把这些参军的人编了一个二中队，让八爷爷当了二中队的中队长。不但这样，转眼之间就到了8月15。8月15在本地来讲叫桂花节，满山遍地全是桂花盛开的时候，山里山外香味扑鼻呀！特别是今年的中秋节，查福地区格外的热闹。到了8月15中秋节这一天，查福镇这个人呢、拥挤不动啊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身上插着桂花，头上顶着桂花，买东西的卖东西的。另外中山大街整个买卖全开张了，又敲锣又打鼓又放鞭炮，一片兴隆的景象啊。这时候那个货郎老五啊，被大家推举当了工商会代理会长。8月15这一天，他告诉手下人，又杀猪又宰羊，装了一大车呀，送到文昌宫去慰劳解放军。刚走到文昌宫的大门，八爷爷正好在里边出来。老五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
哎呀，解放军进山，现在是一大胜利，我代表工商界慰劳亲人子弟兵啊，你看酒肉猪羊都送来。
八爷爷一听把脸沉起来，老五，我可不是批评你啊，你怎么也搞这一套，这是国民党那一套，咱共产党不稀罕。
哎，那不应当送吗？
不，你要有一片真心，应当这么办，多写标语，搞政治宣传。你比如说打到南京去，活捉蒋介石，哎，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多办点。另外你要有这个好心，把解放军的米袋子装得满满的，不比送酒送肉强得多吗？你怎么搞这个？
哎呀，八爷爷，我不懂啊。
那好那好，他把桂花留下，其他的东西拉回去了。八爷爷一片热心，跟这老五回到工商会，到了里面就告诉，来来来，多写标语，我帮着你们贴。老五高高兴兴的把红绿纸取来，找了几个人代替，八爷爷叉着腰在旁边给出词儿。和眨眼之间就写了一骡子，两个小伙计拎着酱子桶，老五抱着红红绿绿的标语，八爷爷指道路，他们就出来了。5条马路几乎都贴满了，贴来贴去，贴到文昌宫的正门，往门旁边一看，这块围的人围老了，
有溜达的老百姓，有附近做买卖的，还有解放军战士。八爷一看这是干什么的，听老百姓都乐，分给人群的到了里边，哈、啊，一看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江坡的警卫员小曹在里面正表演马戏，像那匹小黑马正在做各种精彩的表演。八爷爷站在人群里边看了一眼，就见小曹把袖面挽着，高高兴兴的，脸乐得像一朵桃花。这匹小黑马也进行了打扮，不但刷洗得干干净净，那头上还插着几朵桂花。小曹正在这表演，现在给大家表演马戏啊，大家看一看。扫席，哎，一说扫席，就见小黑马弹出一只蹄子，真跟扫席一样。人群哇就一笑，紧跟着小曹又下命令，你照。小黑马当时四个腿站得溜直，向前看。小马又做了个动作，人群中不断爆发出大伙的笑声。八爷也乐了，养马比君子，除类也是人呐、啊！哎，这东西真灵啊！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出来了。他选这个地方好贴标语，最后就选到文昌宫。来来，老吴，往这儿贴，高点贴，这地方多醒目。老吴咧着嘴，跟吃苦瓜一样。八爷，换个地方，哪儿我都能贴，就这我不敢。怎么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八爷，你忘了，当年这个地方，十五支队的支队长方光武，就定在这个大门上了。都说方光武死了以后，这大门就有灵验。方光武经常的显魂，我不敢。哎呀，你怎么还信那一套？正因为方光武当年牺牲到这儿，为了纪念他，我们就要把标语贴在这儿，让大伙看一看，也有着解放的今天。你不贴，我贴。老五说：“您那么大年纪，找别人。”就这么的，八爷一回身，来几个人啊？我说来几个人。新参军的战士跑了五六个，又借了个梯子，有那年轻手脚利落的蹬着梯子上去。文昌宫的大门非常高大，就这么在他们贴标语，贴着贴着，有个人发现，八爷爷，这上怎么有个钉子？
钉子，
八爷爷揉揉眼睛看了看，
可不是吗？
这钉子光剩个钉子帽在上面，深深的焊着。
哎呀，这不是定当年方光武那钉子？你借个钳子给我起下来。
一会儿钳子借下来，费了半天劲，把这大钉子起下来。钉子帽上的全是锈了。可是里边还挺新，面对这个钉子，八爷爷心如刀绞，两个眼睛喷出火来。
你们看看，同志们，这钉子定过谁呀？定过方光武，定过我们亲爱的同志啊！这血海深仇，我们不能忘。
他这一喊，战士们非常感动，战士们大家过来都听来了。八爷爷手举这颗钉子，就把当年方光武如何在大别山坚持斗争，怎么样跟李梦之三番五次的血战，如何被叛徒出卖，最后被钉在文昌宫，八爷爷讲的有声有色。战士们听得都入了神了，一个个两个眼睛里 火花，复仇的烈火在胸膛里燃烧着。在人群里有个小孩听得更入神了，小眼睛瞪着，把小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，小拳头攥得嘣嘣紧。这小孩是谁呢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就是那个小毛。别看小毛岁数不大，这个孩子十分聪明啊。他听着听着，想起他被害的爹妈来了，眼泪流下来了，心里头噔噔噔噔噔气的这个跳啊。他擦了把眼泪，一转身到文昌宫来找江政委，推个门进来，他就喊：“政委，答应我的要求吧，我要从军，发给我一支枪吧。”江政委把笔放下，心疼的把他拉到自己的眼前，用手拍了拍他脑袋：“怎么哭鼻子了？想家了？”江峰这话说出来又觉得后悔，因为这个孩子没爹没娘，没有家啊。来坐下吧，吃饭没吃？我不吃。政委，发给我一支枪吧，不要报仇。哦，还没有枪高就要枪？那你们这警卫员小曹他怎么有枪呢？他比我也不高。说着话，小毛站起来比量着自己的个，似乎着他比小曹还高。江峰笑着：“好，要枪，这有一支。”在腰上一伸手，噌，把自己带的那只三把盒子摘下来，给放一枪我看看。和小毛乐的把枪接过来，一搂机子对着天顶上，搂半天没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倒放啊，他怎么不响呢？他不是不响，是你没有掌握他。小毛，你别着急，将来有了机会，教给你放枪，学会了之后就发给你枪。好，我谢谢政委。说这小毛就出去了，刚一出门正好碰上警卫员小曹。小曹满脑袋是汗，在外头跑进来：“政委。”小毛看着他：“小曹，你交给我放枪。”小曹把脑袋一拨了：“人家还有急事儿，等有闲空我交给你啊，三天准把我教会。”小毛出去了，警卫员小曹到了里边，报告政委，有紧急情报。江峰把文件接过来之后，小曹出去了。他打开之后，从头到尾一看，这个脑袋不由得就嗡了一声。什么原因？察布地区的情况是直转急下。这个紧急的情况是侦查员送来的。第一军分区察布地委告诉江峰，现在我们野战军主力部队完成了战料上的任务，已经全部转移出去了。今后察布地区的工委，你们这支小分队要坚持在大别山活动，要成立察布游击大队，像一把尖刀一样牢牢地扎在大别山。察布工委从即日起改成察布游击大队。另外指示说，让江峰采取相应的措施，敌人33个旅夜已进犯大别山，并不住向山区靠拢，你们应立即转移。江峰连着把这个材料看了三遍，形势变得真快呀。好吧，小曹，哟，
你找韩林主任，马上召开群众大会，报告政委，大会已经准备完毕，韩主任问你什么时候召开，现在就开。江峰分派完了，迈步直接赶到会场。这个会场事先早就准备好了，就是在桂花节这一天要开一个祝捷大会，祝贺刘邓大军胜利进驻大别山。韩林这两天就忙活这个事儿。会场布置在桃花山的山根下，因为桃花山这一带地势是个大慢坡，把台子搭到山底下，听会的群众里坐在山坡上正好合适。江峰来了之后跟韩林商议商议，派侦察排长叫金宝来领着一排人先到无名山那块进行阻击，倘若出了其他情况也可抵挡一阵，这个会要求不超过两小时。哎呦，今天参加会的人太多了，这是察福地区第一次啊，有真心实意来开会的，有到这块凑热闹的，有观风向的，还有一些人别有用心，是奉命刺探情报的。不管怎么地吧，会场上座无虚席，满满的坐了一山坡呀。大会开始，首先是江政委讲话。江峰的讲话简单扼要，他首先指出来，这是蒋介石进行垂死挣扎，反动王朝的末日已经到了，现在希望大家要坚持到黎明的时候。他又指出来，在黎明以前天肯定要黑一阵，也可能冷一阵，但是很快就会过去，希望大家坚定信心。又表明我们解放军绝不离开大别山，生死跟群众都要在一起。江峰的讲话字字千金呐，台下那么多人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，人们伸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的听着。他讲完话之后，第二个就是新入伍的战士代表讲话，谁呀？正是八爷爷。这老头讲话也不管萝卜土豆大白菜，有什么都往上搬呢，迈着大步来到台上。乡亲们，爷们们，大家认得我是谁吧？我就是那个死不了的方八万。现在我上了年纪了，人们尊敬我，管我叫八爷爷。嘿嘿，不管什么玩意儿吧，我说两句。我说咱们大家都知道，在我们大别山察福地区，光荣的历史就是方光臣、方光武啊。你们大家看看这是什么？说实话，在兜里头，他把钉方光武的钉子又拿出来了。这是钉子，钉子是钉什么的？钉门、钉窗、盖房子、钉桌子。可是李梦之这个王八蛋，非拿他钉人不可呀！他不是钉的方光武一个人，他是钉的咱们穷哥们儿。他想威吓我们，老老实实听他的，没那个事儿。算盘的打错了，现在李梦之这个小子又要卷土重来，我们能答应吗？我方八万我是不答应。我说爷们们，我们有些穷哥们是坚强的，可有一部分人现在软了，软是不行的，只有站起来斗，我就跟着斗到底。我方八万死不了就跟他斗，岁数大了我还不服老，大家听听怎么样？好啊， 底下不少人给他鼓掌。八爷这个嘴里是老生常谈呐、啊，又把大别山其他的事都想起来了。你别看他讲的唠里唠叨的，哎，人们都挺爱听。一个是他讲的生动，都有实例子；另外，八爷爷这个人具有评书演员的本领。哎呀，说的是生龙活现呐、啊，底下不断的爆发出掌声。说他激动的时候，人们眼里头喷着火，一个个简直也是攥着拳头咬着牙。他正讲的时候，突然外边情报员赶紧跑进来，到了会场来见江峰。他把情报员打发走了，凑到韩林的耳边捣鼓了几句，韩林点了点头。情况紧急，当时宣布会议结束。由于当首长的稳重，群众自然是闻耳不乱了。别看那么多到会的群众，有秩序的纷纷退下去，群众也就刚退下去，无名岭那个方向影影摇摇就响起了枪声，啪咚啪。江峰知道这是敌人的前头部队与我们的侦察排双方接了火，事在紧急啊。他跟韩林商议了一下，交代了任务，让韩林带着直属机关部队马上进行转移，把文件东西一律全带好。又叫八爷爷领着新编的二中队迂回绕路赶奔桃花岭，把桃花岭占据，掩护整个部队撤退。这部队往哪儿撤呀？要撤到金刚台上去。另外，江峰领着两个中队占据文昌宫的土山，作为掩护，等待先头部队撤下来，大家合在一起退往金刚台。江政委刚把任务交代完了，突然在离茶壶镇不远的地方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，啪啪啪，咚啪。江政委噌一声从腰中拽出盒子枪，要准备接受新的战斗。